欢迎收听老娘游记，我是最近在家待到实在是每天都在看电脑的老娘。
然后我是刚刚做第三次炒饭还是做失败的露西。
我是Gimme Pop 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编，叫做玉米。
嗨，玉米你好。
Hello。
嗨，你好。
那我们可以请 Gimme Pop 的小编玉米帮我们介绍一下 Gimme Pop 是一个怎么样的专业吗？
就发布一些就是西洋流行音乐的最新消息呀、啊，然后 music video 啦，还有一些明星的动态。那偶尔会跟那个台湾的唱片公司有一些合作的企划，他可能会送一些小礼物。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有看过你们送萧亚轩的礼物，
对，
我觉得很狂。
对对，然后我们不止这个啊，我们还送过 Sia 的假发
啊。
你们送过
Sia
的假发？
对啊，我们送过，
真的假的？
对啊，我们送过三顶啊，三顶送 Sia 的假发给粉丝，
好狂哦。
对啊，然后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偶尔的这个机会，会去亲自访问一些美国的明星，像我们之前就曾经访问过，我现在也忘记那个名字了，因为他那个歌手，他那个时候刚好是出他的第一张专辑，他之前都是出单曲，然后刚好出第一张专辑，然后跟华纳合作，然后我们就是跟华纳就是有了一个合约，然后就是亲自就是由小编群里面派了几个人到民生社区的华纳总部，就是跟他远端连线访问他。
那我个人对 Gimme Pop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Gimme Pop 总是会帮很多就是西洋的歌手，而且是女歌手们取很多非常好笑的名字，比如什么 Cardi B 就是卡老师啊，然后艾薇儿就是女骗子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那个 Rihanna 是什么？你们帮她取了一个很好笑的绰号，
我们都叫她某 R 女星这样子 ，R 姓女星。
那 Ariana Grande 有一个名字吗？
我们叫她大杯。
为什么叫大杯
？Grande 啊，就是星巴克的杯子啊，
大
杯啊，
哦、
Starbucks 叫 Grande，
好烦哦，
对吧？就叫大杯妹，
已经可以想到很烂的名名图了。
Carly Rae Jepsen。你们知道吧，唱 Call Me Maybe 的、一开始出那个 Call Me Maybe、甚至到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他的专辑封面跟单曲封面他都蹲着，所以我们就叫他蹲妹。又要蹲妹、就是、
好中二、哦、
对啊，就是那种蹲妹，蹲妹出专辑，蹲妹 出单曲，那个就一看就知道是在讲他。那么女骗子这个，其实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开始是蔡依林的。蔡依林她在要出Ugly Beauty 之前，曾经有个就是中国粉丝在微博上面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出专辑？他就说快了。结果呢，快了之后呢，都还没有出来啊。那个网友就说，这是台湾女骗子，他就叫台湾女骗子，他就很逗趣的回说，雷雷雷这样子。那不过那个就是一种出自粉丝之间的默契的笑。那一直到后来发现，就是艾薇儿一直说要出专辑，却一直不出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索性的叫他加拿大女骗子。
还有那个美妆总裁巴贝多女骗子，
对啊
，Rihanna R 九什么时候要出？
就是他，就是他没有做什么美妆总裁巴贝多女骗子，然后 R 姓女歌手就是在指 Rihanna， 他都不出专辑。
哎，那男歌手有没有绰号？
我们反而不会这么在乎男歌手。
哦，是这样吗？
对，因为
说哎，性别平等，问一下。
对，因为男歌手不知道，我们就
都不会骗人吗？
不是都不会骗人，是他们话题性少了很多
啊。是这样吗？
没有人在乎男歌手不出专辑。
对啊，而且有一阵子很奇怪的是，男歌手一直出专辑，然后女歌手一直都不出，好像是2017年还16年左右。
阳盛阴衰。
哦，对对对，那一阵子就是在霸榜，就是 Billboard， 因为我们在看那个，我们都会看 Billboard 的榜单。那 Billboard 榜单前十名都是男性歌手，有一阵子都是这样子，然后就很慌张，因为其实 Gimme Pop 的粉丝有一大群会去就是追女歌手的，不管男性女性都是会去追女歌手的。其实我们关注女歌手确实会比男歌手多一些些。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发文呢、
我们就还是会发啊，就是说那个就很诚实的说，比如说这个歌手叫做 Charlie Puth， 那么就说Charlie Puth 又出新专辑，就 CP。你叫他 CP 出专辑这样子，
好没诚意。
对啊，然后对啊，
那 Shawn Mendes 呢？他跟那个
Gamila
吗？所谓
对啊，就是 Shawn Mendes
到底是姐妹还是？
哎呦，这个很难说呢。这个因为其实我们也喜欢拿他来开玩笑，因为很多很多的那个女歌手也都曾经开过 Shawn Mendes 的玩笑，都说什么他就是阳具很小啦。
Lizzo 吗？
对啊，所以就是对 Lizzo 就说什么他阳具很小啊。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很神秘，就对。
他们两个真的就是相濡以沫，
真的。
就是他们两个接吻的时候，会让他觉得是两只鱼在，
没有错，
在互相帮助彼此。
对，真的是 literally 相濡以沫，这感觉还蛮那个画面感真的蛮强烈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讨论各种女骗子和男歌手们的欢乐气氛之下，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大家从标题上面应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要来讨论跟串流音乐有关的事情。那在进入正题之前，想要问一下，以前在还没有这些什么 Spotify 啊、KKBox 这类的串流服务之前，大家都是怎么听歌的啊？
最主流的啊，应该就是 iTunes 这个平台上面把歌买下来，买一首歌或是一张专辑，然后在 iTunes 这个平台。
你以前就这样听吗？
在 iPod 的时代
买吗？
我没有用过。
你国中就这样听？
我不是，因为我听歌的方式。
我是问你啊，你本人。
我本人的话，我不好意思说，因为我觉得我会被警察抓。对，就不太好
意思。哦，那我也是会被警察抓的那种。
对，所以就
我相信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国高中的时候应该也都是用会被警察抓的方式在听。
没有错，你有钱，那就没
钱。
学生嘛，对不对？
对。
被警察抓的方式，到了大一的时候，因为开始有 KBox 这个东西出现，那个学生优惠是订阅费是149啊，所以我就大学之后我就开始用 KKBox，不知道两位如何。
我从来没有用过。
然后我大学是用 YouTube。
哦 ，YouTube。
然后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用 Spotify。然后我是一直到今年，就是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自己买有付费的 Spotify 这样。
我的话呢是我在高中之前那些就不要讲了，但是大学之后还是先用那种网络的正版，但是是免费的平台，比如说 Spotify。然后再安装那个挡广告的那个插件，其实就不有广告了，然后音质又很好。
嗯，哦，对，我记得以前装插件是玉米教我的，真怀念，是一个好学长。
对，所以电脑打开，对对对，电脑打开就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需求有一点高之后呢，我刚好 Gimme Pop 的小编在揪团要一起用那个家庭方案，那我是大概5-6年前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中，听真正付费的 Spotify， 那一直到现在。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三个人的模式，感觉现在好像我们三个人全部都是用 Spotify 在听音乐，对不对？都是串流音乐，
没错。
哎，在这边要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没有任何的工商赞助，欢迎 Spotify 来。
如果 Spotify 愿意来配业配我们，我也很开心。
绝对不是在广告，大家去用 Spotify。
Spotify 等你哦、
啊、
，Call me。
因为 Spotify 是真的好用啊 ，Spotify 的那种就是音质真的很不错啊。有另外一个叫做 YouTube Music， 不知道你们怎么用。
我不想给他赚
哎、欸，我也不想给他赚。
哦，其实这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用什么装置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用 Android。对，那我们用 Android， 原本 Android 的那个内建的音乐程式是 Google， 但是它收起来了。
啊，是啊、哦，
到底有人在用吗？曾经有人用过吗？
其实还不少人用，因为那个 Google Play Music， 它是可以支援就是下载下来的歌以离线档的方式上传到就是网页版，那网页版会同步到手机的那个就是 App 里面，然后它是免费的，这是重点。所以基本上这个 app 有点游走在正版跟盗版之间，啊，它一直都是台湾没有正式推出的。
薛丁格的被警察抓、欸，
对对对，
警察抓
很可惜。它本来可以，它开始好用，它本来可以有个就是很美好的发展性，后来都没有了，它直接让 YouTube Music 完全取代。那像 YouTube Music 呢，它是没付费的话，在手机版上是会一直听到广告，而且你不能背景播放，很麻烦。
哦，很久以前 YouTube 是没有广告的，很久以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年代、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可能要定义一下我们今天所谓的串流音乐的这种平台，比如说 Spotify， 还有 Apple Music， 还有台湾华语歌比较多的 KKBox、还有甚至 YouTube， 甚至在 YouTube 还没有推出他们那个 YouTube Music 以前，只是纯 YouTube 影片，我们也会把它算作是串流的一种服务。我们进入了这个大家都是在用串流软体听音乐的时代，感觉好像跟以前那样纯粹买 CD， 或是有曾经一个很短暂的台湾人不太做的时间，是在 iTunes 上面用下载付费下载的方式买一张一张的专辑或是一张一张的单曲的这一种时间已经过去了之后，其实会有一些学者或者甚至是业界人士，他们说串流音乐其实对不管是音乐人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这些歌曲本身还是收听音乐的听众使用者来说都造成非常多 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影响，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玉米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到底串流音乐首先对音乐内容会造成哪些影响。
如果说我们现在以那种听歌的习惯来说，我相信很多人在即使是 CD 时代应该也有这种习惯，就是听到一些特定的歌曲的时候你会想要跳，想要跳走，不管是很无聊的过门，就是那个 bridge 那个地方，或者是你整首歌要结束了结果还有一分钟左右的后奏，那个你会想要把它跳过，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习惯本来是不会被那个所谓的那种资料中心给观察到的，但是变成串流之后，每个人没有办法真正拥有那一张专辑或是那一首歌，可是我们的听歌习惯呢都会被这个资料中心发现，它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个资料中心会慢慢的去搜集资料，会发现有一些人在特定的地方会把它跳过，然后那一个跳过的部分呢就变成是最不受欢迎的。那这种东西，这种资料给就是音乐制作人发现之后，他们就说，我们要持续的让听者感受那个音乐一直就是强烈的冲击，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情绪突然中断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把那个歌曲的结构就改变掉，那个无聊的过门算了，不要了，不要了，那个一分钟的前奏不要了，两分钟的后奏不要了，那个三分钟中间的那个都好奇怪，不要了，全部都不要了。所以说整个歌曲呢就开始越来越短。
对耶，好像很多歌现在都才三分钟而已。
不止哦。
对，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在听那些专辑里面的歌的时候，我在看它后面写的那个长度都是四分钟三分钟，如果有三点多开头的我就会觉得啊这首歌怎么这么短，可是我最近在滑我的 Spotify 上面我在听的歌的时候发现他们都2分43秒两分几秒也就结束了一首歌，就是这样。
对，没有错没有错，尤其是你去看那个 Katy Perry 他出的那张专辑 Smile， 整张专辑的歌数量没有很多，更可怕的是平均一首歌竟然就是2分多而已，你想看看几乎没有四分钟的歌啊，几乎没有啊。然后看他那个 Smile 这首歌还有他先主打的那一首歌 It's Not Really Over 这首歌，就是整个很听了很不过瘾，非常不过瘾，怎么一下就结束了，
很像以前的歌的长度的一半。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那还有其他更明显的例子是那个你看那个 Taylor Swift 他在疫情之前出的那一张专辑Me 的这首主打就好了，看 Me 这首主打他歌曲的第一秒就是歌词了，他甚至完全没有前奏，
就第一秒冲击就出现的感觉。
对对对，没有错，那第一秒就要让你 hook，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秒听众 hook 下去，这首歌他不会听完，
就是他没有在第一秒就把观众的注意力抓住的话，他可能就还在前奏的时候就想要跳走了，
所以这就是结构上的改变。然后再看那个 Katy Perry 的 It's Never Really Over， 在他我们像之前那些专辑的 flop 很大的 flop 之后呢，就是这首歌我们以为它是可以大回春，这首歌歌词进来的地方是第二秒，整首歌词的第二秒是他的歌词就开始了，
就是都没有前奏了。
对，都没有前奏，他前奏就一秒的一个音就噔那一下，然后歌词就进来了。 Cardi B 也是一样， Cardi B 他在最新的单曲二这首歌，还有那个就是一首很脏，另外一首就是很红啊但是很脏的歌 WAP， 对，那个 WAP 那首歌也是他的前奏，那根本就不叫前奏，他把 hook 当成前奏的 一部分。 This is
hoes
This is hoes， 对，他就是一直重复
直接进副歌，直接把最 juicy 的 part 直接丢上去。
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再不会就是看到像是男权妈妈破晓的这首歌一样一分半都只是乐器的演奏，这个
用一分半在铺陈，对，
在铺陈，这个没有耐心的，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没有耐心的时代，
所以说可以说是大数据影响了歌曲的长度。除了长度之外，大数据还有影响歌曲的什么地方吗？
影响到整个就是他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单位来制作出来，像是这些大数据会发现说，大家好像比较倾向去听单曲为主，如果说有些人有这个习惯听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很完整的听到尾，但是当那个串流出来之后发现我们原来可以直接去找一首歌就好，那不就听到哪一首歌吧，所以呢导致就是这种状况呢让音乐制作人歌手啊发现之后呢，他们干脆就出单曲就好，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个专辑的概念就被打散了。
而且其实我用 Spotify 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常用的都是譬如说我现在要念书我现在要工作，我就去找 focus， 然后 focus 这个主题下面就会有一些各种什么 focus with piano， 什么 study jazz， 什么 study classical， 就是我会去按这些 playlist。
Exactly， 我也是啊。
或者是我们在一群朋友在比如说要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个播放清单，就是什么 dinner with friends， 或者是什么 driving song
jazzy dinner，
然后就配合当下的情绪去播这些 playlist。
可是 playlist 都不是同一个人做的啊，都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歌丢进来。
对，
对，它就是大杂烩。以前那种比如说我买到一张比如说什么苏打绿的专辑，然后他们这一张专辑的主题是春，然后他整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跟春有关的这种形式好像被打散了。
诶，这个我那时候在读资料的时候，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这个现象出来之前，人家出一个专辑，如果这个人譬如说他本来是一个 rap singer， 然后他出一个专辑，然后他其中一首那种 country 的风格，这那时候是一个 big deal， 就是你怎么会在一个专辑里面插一首完全不是你风格的曲子，大家会觉得很酷很特别。然后这个专辑 的曲子编排的顺序跟每一首曲名跟这个整个专辑的主题所有都有呼应，但是现在好像就好像不太重要，专辑就只是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就这样而已，没有用这个放在一起本身来表达什么意义。
以前如果说真的要用以前出专辑的形式来比拟现在所谓的歌单，大概就像舞曲大帝国那种东西吧，这种大杂烩或是 remix 的感觉。但现在呢，不用再特别出一张所谓的 remix 或者是精选集了，我们自然有一个平台帮我们做精选出来，
而且还依照你的情绪去做。
对啊，还依照情绪去做，多棒。
但是我问你们哦，我在听一个 playlist 的时候，有时候我突然听到一首我觉得真的很好听，我还是会点进去看它原本是什么歌手的什么专辑，然后我也会顺便就去听听同专辑里面的其他歌。你们会这样吗？
我也会。
我会啊，
我也会。
我会，如果那个歌手的嗓音很好的话，我就会逆向被那一首单曲圈粉。所以我想这个现象有没有可能导致比如说这个歌手从他的后台大数据上面看到说，哦，我有某一首歌特别红，那我以后就都专门故意去投听众所好，故意做这一个类型的歌就好。
也是有可能，
没有错。
而且从唱片商的角度，这首歌 一释出他就必须要建榜，要进 top 50 top 10， 他如果不红的话他就不卖钱，那我就要立刻去找下一个金鸡母。
对对对，因为有些听众他们可能真的会被一些特定的歌曲架构或者是可能乐器就是去吸引到他们一些那个音乐的特色。那我们用最简单的就是很就是他们用一首 Selfie 爆红的 The Chainsmokers， 他们在那个跟 Halsey 合作的那一首歌
Closer，
这首歌呢让他们的名气就是变得更高，然后他们发现哦，原来跟 Halsey 合作这首歌的那个歌曲架构可以这样子做，可以吸引很多人。好，那我们就继续用这样子的歌曲架构来做歌，所以就变成是那一段时间有一年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那个电音霸榜的时候，每一首歌听起来都一模一样。
这好像不太好，
我觉得
很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 Chainsmokers 的歌听起来都让我觉得说是同一个味道。
对对，同一个味道。他们知道这个味道有商业的那个契机，所以那一年的一开始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2015到2017年之间，就是电音非常非常的红。
是一种工业化的感觉吗？
对啊，没有错，就是一种工业化跟模板化。因为其实就是整个这种工业化又模板化的那种就是歌曲制作的模式，已经让别人知道说原来我可以更快速的产生歌曲，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歌手慢慢的想要加入这个红海里面，已经杀进血的红海里面。没错，很多那种小歌手 B 线歌手 C 线歌手他们出歌的频率变得很高了，但是这种情形也让整个音乐的那个 landscape，我喜欢用这个字叫做 landscape， 这整个 music landscape 变得非常的扁平化，然后那些就是比较可能没有这么高曝光度的歌手呢，不断的出新歌，真正已经在2000年就是那个千禧世代建立很大名气的那些歌手反而都不会再出歌了。对，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就是所谓快速化的情形是只能见在那一些刚出道的素人或者是那种比较小牌歌手，但是大牌歌手呢，因为这整个就是串流的那种工业模式让音乐变得无聊，那这些早就已经在这个音乐圈里面打滚非常多年的那些大牌明星，他们想要做更多的歌曲或是实验更多的那个新东西的时候，就会被公司认定这个是民众不会喜欢的，那他们就不出了。
啊，就是一种被商业扼杀的艺术。
对，没有错，没有错。
你现在说的就是那些骗子吗？
对对对，大牌的歌手呢，就是因为串流又会分润，这个应该等一下会有更多的那个细节，就是因为他们赚的钱相对的变少了。如果他们不去做一模一样的歌曲，他们就等于没有点击率，没有收入。那我何不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卖美妆，对不对？卖美妆还可以赚比较多钱。所以你看 Rihanna 为什么不出专辑？因为他卖美妆赚更多了。
卖衣服、
开咖啡厅啊，
自创品牌。
对啊，然后那个 Breeze Beers 布兰妮哦，他也出了一个香水品牌啊。
然后台湾的是不是都在卖面、啊、各种拌面？
对对，卖干面。
啊、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对啊，反正就是我会觉得这种串流的时代，出歌频率确实是很多，然后这也造成更严重的就是分众化的情形，因为小孩歌手、素人歌手变得相对多了，然后独立歌手也很多了，哦，慢慢的增加。那现在呢，因为串流平台的关系，让独立乐真的变得非常有办法被看到，曝光度真的增加很多，所以呢，现在就有人想说，哦，现在是独立乐的时代，哦，很多人都去听独立乐。确实啊，你看现在那个金曲奖的那些歌，有几首是所谓的大牌明星出的，又有几首是真的听过，然后你又会唱的呢？几乎没有啊。但他们都是那些背景，就是因为串流平台兴起，然后吸引到一些小众的那些观众、听众之后呢，他们会慢慢的去关注这一些独立歌手的存在，所以这些独立歌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有机会去在这种已经杀红海的世界当中站好他们自己的脚步。
比较像是因为每个人相对的要用串流软体，因为很多如果你是免费用的话，那成本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成本嘛，所以在没有成本的状况之下，每个人相对有公平的机会可以去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每一种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音乐，所以每一种音乐都有机会可以出头，是这样吗？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他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的音乐让它跟视觉结合，所以现在在那种串流平台，尤其是 YouTube，他们协助音乐往前推占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劳，甚至完全打败了 MTV。 MTV 在很久以前是音乐界的霸主，有了 MTV 的资源，你基本上你就赢了。那现在呢， YouTube 的存在，点阅就是一切。在那个两三年前爆红的那首叫做 This is America 这首歌，如果就音乐本身我不会太喜欢，但是看到 MV 之后，你会发现，我 This is totally another new thing， 真的有这种感觉。他在讲一些关于那种枪械跟那个美国的社会当中出现的一些危险啊等等的。有了那些视觉辅助，然后再加上歌词意念的传达，还有镜头要表现、要呈现的那种艺术的美感等等的，让
冲击会更大，
完全变成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视觉时代。还有串流时代当中音乐产生非常重大的内容改变。
除了 This is America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西洋音乐里面视觉和听觉结合的例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已经甚至我觉得甚至是视觉为主然后听觉为辅的例子是 K-pop， 就是你看它整个偶像的包装，然后还有歌，还有他们的 MV， 还有他们的服装，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以前纯听音乐的体验是一个完全新形态的娱乐。它甚至，我甚至不觉得 K-pop 它是只有听音乐，它是一整个 a whole new experience。
偶像不只要会唱歌，他还要会用眼睛抓镜头。
对，他会跳舞，还要会主持，要会演戏。
串流软体对音乐人又有什么影响？他们怎么赚钱呢？
哦，现在音乐人啊，他们几乎真的是完全用串流在岛上，就是来为那个音乐就是找个出路啦，或是制作音乐。这个原因呢，其实真的就是串流真的已经是太赚了。以前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那个商机，现在真的是很恐怖。我根据那个media 就是那个美国娱乐产业的研究机构在2019年他那边做出来的那个整理啊，那个音乐的产值从2018年的22亿暴增到2019年的188亿。
哇，
166亿的增加，很可怕耶，美金哦，对啊，是美金哦，不是台币哦，对。 对啊，而且那些串流就是每年就是30%这样子在成长的，那这种光速成长，这种一年可以产生96亿的那种产值，哎，拜托，曾经一段时间那个实体音乐几乎是一蹶不振，现在整个音乐产业全进入一个全新的那个回春期，全都是靠着串流来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又再回去看一些就是以前可能在做过一些研究会发现那个以前的那种数位下载的这种产值来看的话，光是美国2017年的那个数位下载的那个产值就掉了25%，只有剩下大概$13亿。虽然13亿看起来也还是很多没错，但是同年的串流产值是57亿。
所以等于
13亿跟57亿，说
差4倍。
如果是个聪明的商人，当然会想要一头栽进串流里面，对不对？挣更多钱啊，对不对？
既然串流音乐赚了这么多钱，那他赚的这些钱，就是实际上，我好像听过很多江湖传闻说，实际上就是歌手们其实分到的钱非常少。
对，这个情形算是现在音乐界还蛮可怕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了，因为那些大牌歌手都不出歌，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关联在。因为其实这些钱呢，分润的方式是一种模式叫做 pro rata， 这个 pro rata 分润模式它是按照比例的。
Jeffrey 刚刚提到的那个 pro rata 这个模式呢，我有去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它这个所谓的 pro rata 模式，它是 Spotify 把它每一个月从订户那些有付费订阅的订户那边赚到的钱来分润给这些在 Spotify 上架的歌手的一个 model 吧。它怎么算呢？就是假设比如说，如果老娘我今天是一个歌手，然后我在现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是5月，我在5月出了5首超红单曲，然后这5首单曲呢，它全部加起来的这个点阅率，这个播放量是占这个月 Spotify 所有付费订户的播放量里面的2%的话，那我这5首歌总共全部就可以分到 Spotify 5月的订阅收入，是订阅收入而已，不包含 Spotify 那一些免费用户听的广告，那些广告收入不包含广告收入，只算订阅收入的话，那我这2%五首歌所带的2%就可以分到这个月 Spotify 的订阅收入的2%。而这个2%并不是只有老娘我一个人分哦，是我创作这5首歌的所有人都要去摊这些钱，包括制作人，包括词曲的创作人，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的经纪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歌手真正分到的比例很少。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 model 乍看之下好像很公平，就是你的歌曲被点阅了几次，占了这个月的点阅率多少%，你就分到多少的钱，但听起来好像是很一翻两瞪眼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这个 pro rata 这个模式，它只对受欢迎的音乐人有利。我们这边有一个实际上面的例子，是一个英国的电子音乐人叫 John Hopkins，不是美国那个很有名的医学院 John Hopkins， 不是，他是一个英国的电子音乐人。这个电子音乐人 John Hopkins， 他有一次就在他的推特上面发表一个暴怒的推文，他说：“老子过去这个月，我的音乐在 Spotify 上面被点阅了9万次，可是因为这9万次在 Spotify 所有这个月的那个播放量里面，只有算到就是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啊，就只剩一点点而已。所以他按照那个比例线去分的话，他明明被点播了9万次，可是他只赚到了8英镑，等于是差不多300块台币。
哦，好惨烈。
所以你看那些小众歌手就很吃亏啊，因为他的劳动所得确实是被人家听了9万次，可是因为那个比例占所有 Spotify 播放量里面太低了，所以他只能够分到那么一点点钱，就会产生那个就是80/20法则啦。
对，
整个平台里面80%的收听都集中在前 top 20%的人手中，那80%的收入也就集中在那20%的人手中，呈现出一个大者很大的问题。
哎，但是难道如果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可怜的 John R. Hopkins， 如果是他的死忠粉丝，那我就狂 loop 他的歌啊，我就算没在听，我也让我的手机狂 loop 狂 loop， 然后24小时这样子就是一直 loop 他的歌，这样没有办法帮他充点阅吗？
有一个保加利亚的公司，他就被人家称为所谓的 stream farm。Facebook 上面有内容农场嘛，那这个保加利亚的被称为诈骗公司的，它是点播农场。它在2017年的时候办了1000多个 Spotify 的订阅账号，它确实是有付订阅费哦。然后它就用那1000多个订阅账号去狂播它自己自家出的单曲， 然后24小时轮番播放，一直狂播，一直狂播，一直狂播，然后借此就把他的那个占比冲得很高，之后从 Spotify 那里挣到了$100,000左右的这个点播收入。可是其实真正听他们的人很少。
嗯，所以我 loop 我爱的歌手，我其实也是可以支持他，可以让他赚到我的钱。
但我觉得是杯水车薪而已，救不了。
嗯，
那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吗？
是有其他那种分润的模式啦。这种分润模式的话，其实叫做 user centric。这种 user centric 的那种概念是，如果我这个月只想要听，比如说，老娘这个歌手好了，比如说我想听老娘这个歌手，我的订阅费就是应该要全部都给老娘，然后让老娘全新的拿这些钱来制作歌曲，或者是我就是用我的钱来支持他曾经创作出来的歌曲。这种模式呢，也不是没有人采用，但是它并不是主流。
意思就是说，假使比如说 Lucy 今天办了一个 Spotify 订户的账号，他有付了钱，然后他每个月假设是付300块订阅费给 Spotify， 但是他这个月只听了我的歌，那这300块在这一个 user centric 使用者中心这个模式下面的话，那照理说这300块 Lucy 的订阅费会全部都贡献给我，即使我是一个很小咖的歌手。刚刚 Jeffrey 提出的这个 user centric 这个使用者中心的分润模式，其实有点像是音乐人他们为了反击 Spotify 的那现行的那个 pro rata 的那个模式提出来的一个假想模式。那在2016年呢，就有人针对这个模，就有一个芬兰的研究针对这个模式下去做实验，他调查了800万次以上的点播点阅率，然后还有10,000首歌，还有4493位歌手，这个在这一些数据里面去发现，如果他采用的是 Spotify 现行的这个 Pro Rata 模式的话，那这4493位歌手当中的 top 0.4%，就是他里面的最受欢迎的0.4%的歌手，他们可以分到的钱是这个月 Spotify 的收入的9.9%。可是如果采用的是这些歌手们他们提出这个 user centric 的模式的话，同样这一群 top 0.4% 的歌手，他们只能够分到 5.6% 的收入。那刚刚讲的 9.9% 和这个 5.6% 之间存在的 4.3% 的差异去哪里了？这 4.3% 的差异在 user centric 这个模式之下，会由剩下的那 0.4% 以外的就是 9.6% 的歌手去分。也就是说，如果采用的是 user centric 的模式的话，那些相对不受欢迎的歌手能够分到的钱更多。因为如果本来是用 pro rata 模式的话，那 9.9% 全部都被 top 的歌手分掉了。可是现在如果采用 user centric 模式的话，那些相对不受欢迎的歌手能够多分到 4.3%。
但是用 pro rata 模式他们可以分 9.9%， 那剩下的 90.1% 的钱在哪？
他报道没有写，但是我猜应该就是 Spotify 赚走。
哈，我以为是
对平台赚走，整个平台赚走，所以就是哇哦。
哦，然后针对这一个到底是要用 pro rata 模式还是 user centric 的模式的这个争议呢 ，Spotify 他们的说辞呢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往更公平改良式 user centric 模式迈进，但是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研究出一个好的公式或是模式吧，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持续在采用 pro rata 的这个模式。他们提出的自我辩护的说法是说，就有点他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是有点像是你去健身房，你在使用这一些健身房的器材的时候，只用其中几项热门器材，并不代表我没有提供那些相对不热门的器材给你选择。所以就像是那些就是热门的歌手和不热门的和比较小众的歌手一样，选择我都提供给你了，是你自己要去抢那些热门器材用的，
就是你自己要去选那些热门器材，但是其实你付的钱也包含那些不热门器材的成本。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2017年的芬兰研究，它显示在一般在现行的这个 pro rata 这个模式之下，平台会赚走大差不多 30% 左右的收入的。
可是等一下，这就跟刚刚那边矛盾了，刚刚说 91% 都是给平台。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所以他们的 base 可能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应该也是 base 有点差异的关系。
OK。
对吧、啊？那这个平台大概又会赚走大概30左右啦。那唱片公司啊、制作人啊，跟那个表演者本身是赚走大概50到60。可是这50到60是刚才讲这三个来分、嗯，然后你想也知道，唱片公司绝对分最多，不会是歌手，不会是那个所谓的就是表演者才赚最多。那个唱片公司没有意外的话，我觉得赚走40%应该不意外。那那个词曲创作者才会分下最后的那15%，所以作词人、作曲人啊、编曲啊那些，
超可怜的。
对啊，就真的是啊，
急拍台。
对啊，而且其实这种 prorata 那种比例的分配啊，但实际点播那种计算是很模糊的。那这些平台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把它透明化，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像 Spotify 来说的话，它大概只会提供一些比较概略的那种点阅次数，然后就有人就像因此去抨击 Spotify 说，哎，你们是不是在一个版权黑箱啊？你们那个什么都在黑箱，然后其实让你告诉我们赚很多，实际上你们赚的更多啊，或是你们暴利啊，干嘛的？一些疑虑吧，我觉得。
意思是不是说，可能比如说，比如说老娘，我今天的歌其实有被点播了，比如说99000次等等，可是他们只告诉你说，哦，你被点阅了差不多，9万次，可是你看99000跟90000次，其实差了是10000哎。
所以说，其实这种
概率，
对啊，这种非常概率的情形下，就等于是你看生产内容的人，他不是最大的获益者的话，艺人也真的就没有动力去做音乐了。平台虽然现在是赚最多没错，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真的可能是在扼杀想要做音乐那些艺人的动力。
嗯，
虽然是觉得很不公平，但是从听众的立场，我还是最习惯就用串流软体听啊，好像没有别的方式听啊。就是我会觉得用串流软体，至少我有在付钱给他，至少他是正版的。
对啊，总比像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会被警察抓走的方法
好。对啊，用那个方式，歌手连一毛钱都没赚到哎、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歌手他们会不得不去配合串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第一就是我虽然被平台剥削，但是至少比被盗版偷走一毛钱都赚不到好。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就是你看大家真的全部都在用串流软体，我如果不做串流，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路。
嗯。
好，我们刚刚讨论了串流软体对于音乐内容的影响，还有几种分论模式。那下一集我们会讨论有没有其他平台可以让音乐人赚钱，以及串流平台当道对听众的收听习惯，乃至于流行音乐生态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那有兴趣的人就和我们一起前往下一集收听哦。